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2月7号星期三，以下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否决援助以色列法案，参议院预计不会通过部分议员达成的边境安全法案。
It is deeply disappointing if that is indeed the case。
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情况属实是这样的话，是令人非常失望。他认为政治并没有理由介入其中。详情请留意稍后播出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沙特阿拉伯说如果巴勒斯坦不能够独立建国，沙特不会同以色列建交。美中两国的商务部副部长举行视频通话，中国关注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的措施。在时事经纬入面，我们会主要报道香港民主党财政预算案建议高官带头减薪，避免香港孤岛化，又呼吁23条立法不要影响外资的信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众议院星期二2月6号以250票对180票否决共和党主导的向以色列提供176亿美元的单项援助法案。同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二2月6号国会大楼举行的共和党午餐会时称，参议院星期日2月4号公布的一项1180亿美元边境安全法案不会获得通过。阿肯色州共和党众议员史蒂夫·沃马克是这样说的。
$17.6 billion appropriated will save Israeli lives. It'll work to defeat Hamas terrorists.
他说这一笔176亿美元的拨款将会拯救以色列人的生命，它将用于击败哈马斯恐怖分子，这笔资金将会用于补充和采购先进武器系统。简而言之，议长先生，我们需要通过这项法案。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卡纳仲是这样说的。
I will vote no because this bill includes zero humanitarian aid.While children are dying and 400,000 Gazans face famine.
我会投票反对，因为该法案包括零人道主义援助，而细路仔正在死亡，40万加沙人面临饥荒。我会投票反对，因为这项法案破坏人权和国际法，无视国际法院最近呼吁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裁决。美国联邦参议院在2月4号公布一项两党部分议员达成的边境安全法案。该法案除了聚焦移民问题，亦都将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该法案并没有机会获得通过。
我们
就该成果是否可以成为法律进行非常激烈的讨论。众议院议长已经向我们明确表示，他不会成为法律，因此我要恭贺兰克福德参议员在同对方的谈判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并获得边境委员会支持。但在我和我大多数的成员看来，这个并没有真正的机会制定法律。白宫发言人皮埃尔是这样回应的。
It is deeply disappointing if that is indeed the case. There is no reason.Why politics should get in the middle of this?
他说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这个真是令人非常失望，政治没有理由介入其中，他们需要在这里表现出一些骨气，他们需要表现一些勇气，为美国人民提供大多数美国人民想要的东西。在共和党拒绝妥协方案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和参议院领导人陷入了并没有明确办法在国会推动对乌援助的困境。沙特阿拉伯外交部星期三2月7号声明中表示，沙特阿拉伯已经告诉美国，他的立场是除非国际社会承认在1967年的边界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而且以色列停止针对加沙走廊的侵略，否则是不会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加沙走廊、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等地。沙特阿拉伯所指的是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 獨立巴勒斯坦國。美國商務部副部長瑪麗莎·拉戈星期二2月6日與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王秀文進行視像對話。中國方面關注到美國對華半導體和雲端服務的管制。此外，美中經濟工作小組這個星期在北京舉行會議，顯示全球兩大經濟體為了加強高層溝通，正展開最新一輪的接觸對話。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三2月7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王秀文在通话中就美国对华半导体和云端服务管制、公平对待在美中国企业、光伏限制措施等议题表达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2月6日确认拜登总统的亚洲事务高级助理坎贝尔出任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将会接替去年7月28日退休的谢尔曼，将会担任国务院仅次于国务卿布林肯排名第二的美国外交官。在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期间，坎贝尔强调美国在同中国竞争的同时并不寻求冲突或对抗。他表示美国致力于与盟国合作，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坎贝尔在为去年12月的提名听证会所准备的证词中表示，今日的挑战确实是全球性的，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其他地区，我们的竞争对手正在合作，只要看看中国、伊朗和北韩对俄罗斯的侵略战争的支持就知道了。由于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强大。上任近一个月的南韩外交部长赵月烈星期二2月6日首次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就两国高层交流、供应链合作及北韩核问题等关注的事项交换意见。赵月烈忧虑提到，北韩新年开始就发起各种的挑衅，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核导弹研发，推动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导致局势紧张升级。他呼吁中国为北韩停止挑衅、重返无核化之路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根据中国外交部会后的说明，王毅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事出有因，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要采取加剧紧张的言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合理的关注议题。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星期三2月7日在声明中表示，中国政府绝对不允许任何国家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或利用中国基础设施从事网络攻击等非法活动。几日前，荷兰当局指责北京支持的黑客入侵了该国的军事网络。中国反对任何恶意揣测和无端指责，主张透过对话合作共同维护网络安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发言人在声明中说，大使馆发言人亦都说，中国政府一直一贯坚决地反对并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荷兰军事情报与安全局以及情报与安全总局星期二2月6日表示，荷兰的军事网络在2023年遭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入侵，尽管破坏有限，但这个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中国对荷兰及其盟国进行广泛政治间谍活动的一部分。台湾政府星期二2月6日呼吁北京当局多关注自身经济民生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承诺，少在国际社会惹是生非，制造麻烦。台湾政府发出的呼吁是针对它的中美洲邦交国危地马拉正考虑在继续与台湾维持现有关系之下与中国发展正式的贸易关系，而北京当局的回应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所有国家展开合作的前提，希望危地马拉新政府能够尽早做出正确的判断。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是否应该因为参与叛乱，即2021年1月6日他的支持者袭击美国国会大楼的事件而被禁止再次竞选总统？这个是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星期面临的问题。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特朗普对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一项裁决的上诉，该裁决将会使得他没办法参加该州的总统初选。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包括特朗普任命的三名法官已经在当地星期四上午10点 中預留80分鐘的口頭辯論時間，但預計時間會更加長。由於特朗普先前在國會襲擊中所扮演的角色，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去年12月禁止特朗普參加該州的共和黨初選。身為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領跑者，特朗普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敦促他推翻科羅拉多州的裁決，並阻止其他州的舉措將他排除在選票之外。特朗普的律師表示，法院應該迅速而且果斷地結束這些剝奪選票資格的努力。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如果刘建超出任中国外长嘅话，将会代表住乜嘢嘅情况。我哋亦会报道中国三名跳机公民被台湾遣返，人权组织呼吁台湾尽快制定难民法。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党财政预算案的建议高官减薪，并且避免孤岛化，23条立法不要影响外资信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即将在2月底公布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民主党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就发表了财政预算案的建议，他们说香港连续五年出现了财政赤字，私人住宅的售价指数是连跌八个月，加上卖地频频流标，他们就建议特首和所有问责官员要带头减薪，并且煞停中部水域人工岛填海计划去节省开支。民主党又呼吁政府必须要保持过往的独特性和国际化优势，避免香港走向孤岛化。对于基本法23条立法，民主党认为应该要保持自由开放和资讯流通的环境，以免影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现在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平电话，请他为我们报道民主党公布的这一份财政预算案建议的主要内容。汤慧平，香港民主党在刚过的星期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这份新的财政预算案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今个月底，即是2月28号公布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日在记者会上面表示，香港已经是连续五年出现财政赤字，2023年财政年度首半年的赤字已经是高达1777亿港元，即是接近228亿美元，而估计呢，即是据香港政府的即是估计数字显示呢，香港的私人住宅的售价已经是连续八个月下跌，到是跌至是2017年2月以来的新低的了，也都是一个七年的新低数字。楼价下跌呢，同时影响地产商的入市的信心，所以呢是卖地呢是频频出现流标的，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收入。香港政府的卖地收入跌至到去年八月底只有 3.8亿港元，即系超过4亿美元，即系达到预期嘅3.98%嘅，即系所以咧系达到预期咧都唔够4%嘅啫。咁民主党就认为，以目前香港嘅经济环境同埋政府嘅财政收入系大幅减少，任何形式嘅增加税项或者系扩阔税基咧，都只会咧系更加破坏呢个嘅低税制嘅条件，更加会进一步咧降低香港嘅竞争力。民主党又话，近年咧系中美持续角力，加上咧中国国内咧系持续经济低迷，香港作为中美之间嘅超级中介人嘅角色咧，难免咧都系受到影响嘅。
咁民主党引述多名亲中经济学者都认为，香港又走向孤岛化呢个危机，咁主要原因系乜？
是咁，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前特首政策组成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近日发表有关香港孤岛化趋势的言论，民主党认为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香港的经济发展主力就是在中西方之间的夹缝之中担当，即是拿到当中的红利，作为一个中介人去帮助中西方发展经济。不过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转差，而香港不能够再获取中间的红利，反而是出现了尴尬的情况。罗建熙又认为，过去几十年香港是背靠中国面向世界，但是过去几年香港香港反过来变成了是背向世界面向中国。他呼吁香港政府在融入大湾区发展之余，是不要放弃香港的独特优势的。听下罗建熙怎么说。
我哋喺大灣區個角色係應該係要保持自己獨特嘅優勢，包括咗就係普通法嘅一個法治嘅制度啦，包括咗就係我哋仍然係一個自由可以兑換嘅貨幣啦，包括咗我哋係相對而言係最國際化嘅一個都市啦，我哋係仍然有最好嘅融資嘅能力啦，係外資最容易入到嚟、最方便、最放心可以喺香港設立總部呢個地方。而過去幾年我哋見到嘅就係好似呢啲優勢係慢慢就更加好似越嚟越減弱，或者俾人嘅感覺係越嚟越減弱。人哋嚟香港投資與否，其實就係佢哋去做一啲分析，亦都有一啲就係佢哋嘅直率嘅感覺，就係、是、覺得香港究竟而家係咪一個同普通一個內地城市係唔同嘅地方咧？佢係咪仍然係一個有一國兩制優勢嘅地方咧？
咁香港政府正在推动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啦。咁民主党认为呢个对香港经济带嚟乜嘢影响？
系咁，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针对基本法23条立法，暂时咧都未睇到好多外资表明会撤出香港噶。民主党就相信外国投资者都会非常之关注23条立法最终嘅条文会写成点样样啦，尤其是系立法之后。当局的执法力度会是怎样，呼吁当局清晰地去解答坊间提出的疑问，而23条立法之后仍然要保持香港自由开放和资讯流通的环境，以免影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再听下罗建熙怎样说。
在未来的日子，我觉得政府是应该要去将一些在坊间已经提出了来的问题，是应该要去尽量去厘清，包括了在一些的国家秘密的事情上面，究竟所谓社会经济发展上面的秘密其实是包括了什么东西，有些什么情况底下是可以令到大家是有一个免责的条款，有一些豁免，怎样在做到一些保护到国家秘密、保护到国家安全的同时，又可以平衡到资讯的方便流动，确保香港仍然是一个资讯好流通的地方。其实这些都是对于外地来香港投资的人，或者对于一国两制底下的香港过去的发展，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咁时事评论员又分析，点解香港政府要喺经济持续不景嘅大环境之下推动呢个基本法23条立法咧？
系咁，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特首李家超政府坚持喺香港经济持续不振嘅环境之下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反映咗政府向北京咧系冇功课交噶。佢话。李家超上任超過一年半以嚟，除了依賴港區國安法維持社會的表現平靜，但香港亦都係出現了人才流失啦，我哋搞嘅所謂日夜奔分啦，城市經濟全部咧都係交唔出成績單噶，亦都係面對今年中共建政15周年，可能只有咧係靠推動23条立法咧，先至係可以向北京咧係有所交代噶。聽下譚美德點講。
咁對中共嚟講咧，即係逢五逢十咧係啲大節日嚟嘅。咁所以七一之前要做好呢件事咧，就係因為要補翻過去對一啲嘅令到中共尷尬嘅情況。譬如最簡單，你喺2019年嘅話，點解大家會嬲得咁緊要咧？嚇，即係跟住令到即係個社會事件跟住衍生到由國家安全啦、啊，由完善制度啊，搞咁多嘢。因為你喺當時中共建政七十年嘅時候，其實係全國都係有好多所謂嘅即係開心嘅畫面啊，慶祝建政嘅畫面，唯獨是香港係冇噶嘛。因為當時我哋亂到七彩嘛。咁現在咪要補翻呢樣嘢咯。咁所以佢就好大嘅政治任務，又係講翻嗰個政治掛帥、政治效忠嘅情況底下，咁你咪要喺建政七十五周年之前就要做好呢個工作。
咁對於香港政府採納民主黨財政預算案建議嘅可能性，咁時事評論員嘅估計又點咧？
係咁，香港政府咧，舊年年底咧係封殺所有民主派人士參與區議會選舉嘅，民主黨成為第一個提出財政預算案建議嘅民主派政黨。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黨提出嘅財政預算案建議部分同建制派政黨同埋學者咧係差唔多嘅，包括建議剎停人工島填海咧、特首高官帶頭減薪同埋避免香港走向孤島化等等嘅。佢哋希望咧香港政府喺經濟持續不振嘅時候係講開言路，唔好凡事咧都係考慮政治正確嘅。
好，唔該曬湯慧雲。咁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第一記者湯慧雲喺香港嘅報導。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導更詳細內容咧，可以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中國三名公民在台灣跳機尋求政治庇護的事件出現了戲劇性發展，台灣當局以三個人未依規定和不具備入境有效簽證為理由，在2月1日將他們送回馬來西亞的吉隆坡。近年中國大陸持不同政見者借助台灣尋求前往第三地的情況經常發生，基於政治等原因，他們的命運亦各有不同。台灣有民間團體就出請當局要盡快通過難民法，統一收容難民的標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他们叫我过安检，完了我就觉得不对劲啊，是不是把我遣送回国？
原籍广西的韦阿尼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时情绪激动，他说自己滞留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期间，當地官員要他過安檢，他覺得不對路。當時他質疑台灣方面是不是要將他遣送回國，又強調自己是不會回去。於是七八個台灣官員就直接將韋亞尼抬上機。韋亞尼說他向台灣當局求助，台灣是有權拒絕他的，但是不應該騙他，以程序需要為由收了他部手機。韦亚尼说他没有想过一个有民主有人权的地方会采取这种下流的手段。韦亚尼和个仔黄星星和另一名中国公民田永德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滞留超过24小时后，2月1号上午乘坐长荣航空航班返回出发地吉隆坡。他们三个1月30号晚间由那里搭机抵达台湾之后决意跳机，他们原定搭乘31号下午飞北京的班机，但是就在当日的上午到移民署柜台声称要求庇护，又自称想去美国，但是没有相关的签证在手。台湾移民署说外来旅客在台湾转机应该依照原定行程前往下一目的地，否则未具备入境有效签证或者许可的人士，依国际航空惯例和现有法令会被遣返上一个航点。第二日上午，韦亚尼、黄星星、田永德在台湾官员陪同下登机离开台湾。近年来台湾被部分中国大陆异议人士视为前往西方的跳板，韦亚尼承认自己受到他们启发，并强调自己被中国政府政治迫害的经历千真万确，台湾不让他留下，他感到不服。
我说你们帮助那些人，就是之前来这里跳机的，你们帮助的那些人。
韦亚尼质疑话，之前在台湾跳机获得台方帮助的那些人，有几多个是真正被迫害而坐过监的呢？韦亚尼话，他的判决书还在手，根本无法造假，但是台方就不肯帮他。韦亚尼母子去年11月底流亡泰国后，在当地取得联合国临时难民证，他说暂时会同个仔以观光客的身份留在马来西亚，但是无论身处马来西亚定是泰国，都必须步步为营。
因为马来西亚、泰国一样，它不是联合国难民国的那个缔约国。
韦亚尼说，马来西亚和泰国一样，都不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缔约国。难民在当地如果签证不合法的话，当地政府随时会拉他，并且遣送回国。韦亚尼说，如果中共向泰国提出要求的话，随便一个理由，泰国都会将他遣送回去。如果签证不合法，随时会被遣返。以往曾经踏足台湾的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部分曾经获得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的协助。曾建元向美国之音说，不少中国大陆人士都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只要表明在政治上反共的话，必然会受到台湾当局欢迎。而事实上，台湾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素来很密切。
台湾是一个中文的社会，他们在到台湾来呢，
曾建元说，台湾是一个中文的社会，中国的意见人士去到台湾来进行各方面的沟通协调都很方便。台湾亦都有非常强大的公民社会，而台湾和民主国家之间，无论是政府、国会、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之间的互动往来是非常畅通的，可以很容易地将个案的情况给第三国了解。去年9月，湖南异议人士陈思明同样选择在台湾桃园机场跳机寻求第三国救助，但是他滞留两个星期后，在获得加拿大庇护的情况下离开了台湾。同样在台湾跳机，韦亚尼等三人和陈思明的命运就截然不同。台湾陆委会发言人2月1号解释，虽然当时陈思明亦都没有申请台湾的合法入境签证，但是区别在于陈思明本来就已经和第三国有接触，基于人身安全考虑，只会在前往第三国之前先去到台湾。曾建元就认为，台湾当局显然不希望陈思明这样的案例再次出现，只会将三名中国公民遣返马来西亚。
因为陈思明的案例会让很多的大陆人民产生错觉认为
工作台湾，陈思明的案例会令到很多大陆人产生错觉，认为通过台湾会较为容易申请到第三国的庇护。但是事实上，无论是陈思明定是今次的个案都取得联合国难民证，理论上来讲最终都可以得到第三国的庇护，问题只是所需时间长短。所以这个也都可能是台湾政府最后决定封路的理由。其实每次发生同类事件都会造成政府有关部门相当大的困扰，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话，每个个案都要进行政治判断或者是政策性的裁量。台湾政府收容难民的政策一直引起争议，有人权组织说过，台湾既没有难民法，亦都没有庇护机制，亦都没有一套流程赋予难民合法居留工作的权利，政府亦都没有照顾难民的预算。韦亚尼等三名中国异议人士在台湾寻求庇护受挫，令到难民法再度成为热门议题。
有难民法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它有专责机关编制的人。
曾建元说，难民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有专责机关编制的人员，还有经费，而有经费的话，事情就会有人做，不会好像现在这样，每单案出来既有的机关公务员工作负担都会加重，而单案又往往是政治性的决定。 这个不是基层公务员能够作出决定的，需要层层上报，甚至上报去到总统府的国安单位，由他们作出决策，所以应当建立标准的作业流程，还有就是非常明确的难民收容标准，俾第一线公务员可以好快咁处理。如果担心难民定义涉及到两岸之间嘅法律地位，大可以专门针对大陆人民制定，例如系政治庇护法啊咁。你唔需要叫佢做难民法，因为呢个系涉及到两岸关系嘅定位。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